角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很高兴看到在主里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看到自己的弟兄姊妹的，因为我们在神里头都是家人。然后呢，刚刚你们说，要请丹丹来分享一下他在汉堡做什么，我就想哈、啊，他知道吗？第二者他说，哎，我会很快呢，半年之后我就回来了，真的很快吗？因为可能很困难的。对，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特别感谢你们。我跟师母，我们来到这里呢，是特别感谢你们的。谢谢你们借这个节目幼兽的姊妹给我们用。然后在那边呢，是我们有美好的分享。因为呢，其实这个事情怎么开始的呢，我都不知道。这是我收到一个 email， 我收到个一个邮件，然后是一个德国的宣教士，他在德国的一个。女的宣教士，她会讲华语的啦。然后她是一直在德国做环工作的。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你。”然后呢，她要实习，她希望能够去我们的教会去跟我们去学习，然后也有机会去侍奉。然后我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说：“我不认识她哦，我不知道她是谁哦。”然后呢，但是我当然相信推荐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找一个机会约了这个丹丹，就是丹丹来到汉堡，他只是来了三天哦，四天 OK，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然后能够过一个星期天的时候，那么我就跟他去分享我们当地的工作，然后也是让我跟师母去观察他一下了，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带领他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些学习。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念神学的人，我们都需要去实习的，我们需要不单只在书本当中得到一些神学理论，我们还需要去处理的是人的事情，是神给我们去处理人的事情，所以人际关系很重要。然后呢，也是实际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去谦卑的去服侍弟兄姊妹，也是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我们是很乐意接纳一些神学生来实习的。其实在汉堡我以前也见到过香港两家神学院三个神学生，他们都曾经来过实习，但是没有六个月这么长，然后一般都是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那么这次呢，当他来到呢，其实我觉得是神差这送他过来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汉堡也的确在发展当中，我们现在不单只是汉堡华人教会我们需要负责的，然后我们还要负责大概三个其他城市，所以呢，我们在汉堡是华人教会，然后在附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向西边去一个叫布莱梅的地方。如果你们常常看踢足球的话，你要知道云达布莱梅是很厉害的，是德国第二个最强的球队。所以我们在布莱梅有一个团契，然后呢，我们最近也发展一个在 Lübeck， 就是北边一点点一个城市，我们有个查经班。刚刚十一月，只是两个月了，我们就是现在去帮助一个查经班在基尔，就是在北一点。所以现在我们有四个点需要去帮助、需要发展的。所以丹丹来就最好了，他有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答应你们，我们好好照顾他的，我们不会所有东西都给他做的。所以呢，我们明年的发展，就新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会成立三个团契，在汉堡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成立三个团契。第一个团契是长青团契，就是五十岁以上的啊，如果五十岁以下的没关系。那个长青团契呢，我会给丹丹去负责，然后他去帮助一些老人家。锻炼他一下跟你老人家的相处。其实呢，我们常常说教会的老人家是我们的宝贝。我现在想象的不是单单去照顾他们，而是他们去照顾几个小妹妹。对，我们教会的老人家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会吃得胖一点回来哦。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青年团契，是18到35岁的，那么这个就请单单参加。然后就是他刚刚是中间啊，18到35，然后就是他可以参加这个团契，也可以在这个团契当中跟弟兄姊妹去一起去学习。 然后另外一个团契是一个伉俪团契，这是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数一数有多少个对夫妇，其实家庭有好多家庭的事情我们是要谈的，丈夫的压力，妻子的压力，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主里头一个属灵的家庭怎么发展，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伉俪团契这个发展。那么这个可能单单是不能够参加的，他可以跟谁去，他可以这个倒水啊，然后这个煮什么开烧水啊这些啊、其实很感谢神给我们能够在欧洲见到好多弟兄姊妹。其实神带领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欧洲是的确有他的心意的，中国的门开了，所以很多中国人来到欧洲，这个也是我跟师母的负担，我很愿意多一些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在欧洲做环奉的一些经验，或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领受，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使命。因为简单介绍是我跟师母是我们是香港土产，我们在香港出生，小学中学大学在香港做毕业，然后之后我们有很多机会在外面做工作，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海外的学生，因为我们曾经在英国念过书，念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做过留学生，然后就是碰到好多的华人，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中国开放了，1989年之后有好多中国人来到欧洲，我们觉得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去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就因为一个德国牧师，我们回应一个德国牧师的挑战。这个德国牧师是谁呢？他也是单单念神学院的，同一个神学院的以前的一个连长的牧师。然后我跟太太，我们就2001年就已经去了汉堡，所以我们在汉堡已经有8年9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过了9个圣诞节在汉堡。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需要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中国很多很多的同胞从大江南北都来到欧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承担使命的时候。所以这一次我希望这个丹丹能够来到汉堡，他能够有学习，他也能够在当中侍奉。对弟兄姊妹，你们我们有些要求的，我求你支持他，我求你们常常去收他的给你写的家书，所以你要写家书的哦，定期写一个家书，在这个汉堡或者附近城市的战况怎么样，然后请弟兄姊妹去为你祷告。因为弟兄姊妹是不是他一个人来的，是你们弟兄姊妹都是跟他同心一起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侍奉，去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些慕道朋友，让他们有机会进入我们属灵的大家庭的。所以呢，请弟兄姊妹多多为他祷告，我们答应你们，我们好好照顾他，但是他需要你们的帮助，他需要你们的支持，尤其是在灵里头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好，谢谢大家。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们的。刚刚呢，我看到你们很美丽的这个教会的挂历，所以可不可以送一个给我？然后我只跟你们交换哦。那这个人也是我们的挂历，是汉堡环教会的一些挂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挂在几个教会当中。我们都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送一个挂历给你们，好吧？请一个。弟兄姊妹，交代一些我的背景。我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去教会，我10岁的时候是好多好多年前哦，42年前哦，我今年52，我10岁的时候呢，我已经去教会，去主日学。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海外神学院，基本上是香港的海外神学院，那个时候神学院还在香港。我10岁到15岁我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但到我15岁之后呢，15岁是什么年龄呢？是反叛年龄。15岁之后呢，我就离开了教会，因为学了5年了，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假的，是想骗小孩子的故事，那么大卫啊，什么所罗门啊，那么丹以里啊，这些很好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故事，我长大了我还要信这些东西吗？所以我就离开了教会。 我离开教会之后呢，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劝我，他说你回去教会吧。然后我说不了，因为这些小孩子的玩意，我是成年人，我不应该再去听这些神话。到我18岁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劝我。到我18岁的时候呢，我进大学一年级，我是18岁，我进中文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的中文大学呢，香港，如果你香港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呢1977年，如果从国内的去比对的话，就是他们的第一届。所以我先要看到中国的一些朋友，我说哎，我是第一届，他就懂了，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我1981年大学毕业，我1977年要进大学，我那个时候18岁，那个时候呢，在香港11个学生，中学生，只有一个能够进大学。那个时候竞争很厉害，所以呢，我觉得了，这是天之骄子。然后那个我的弟兄又跟我说话了，他说：“哎，你现在长大了，那么你现在不是以小孩子的办法去对你的信仰了？”我说：“当然不会。”那么，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你的信仰啊。我说：“你有什么提议？我怕的你呢，因为你缠绕我太久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了，当然。然后我说你要什么，他说那么我给你个挑战吧，你听我话，你回去教会，以一个大学生天之骄子的态度回去教会，你回去一年，你真的好好的待在教会里头一年，如果一年之后你发现这个是骗人的骗局的话，你比较能够昂首挺胸说这个我看过假的，我不要这个信仰，是吗？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一年当中找到这个信仰的话，到时再说吧。他的意思是会改变你一生的。当然你知道我的结果了，我1978年我回去教会一年之后呢，我就信主，我就真的信主了，而不是小孩子信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念的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我在中文大学，我是念工商管理的，我是财务专业的。然后之后呢，我在一家英国公司做了17年，一直当然上升了。中间我去过英国念国际法律，所以我有国际法律硕士，我第三个学位才是神学。但是呢，我一辈子呢都觉得这个信仰是我非常觉得自豪的，所以我最怕人说我什么呢？我最怕人说我你迷信。那我就想，是不是我迷信呢？因为曾经好多人跟我说过，他说基本上呢，你念这么多书，你也做过这个世界的事情，你也做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你做过这些，那么为什么你还会信这些迷信的东西？所以我就愤愤不平的，我说我的信仰是迷信吗？然后我就再回去研究这个题目。我在研究这个题目过程当中，我觉得基督教有没有迷不迷信？哇，我今天讲怕了，这个牧师在这讲什么？录音下来的话，可能把我赶出去了。我告诉你，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不是我们信仰，是有人是有些迷信的。我说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一些是有些迷信成分在的。你不要说这个吧，比如说你去到这个欧洲好多大教堂哦，你进去大教堂哦，你有没有见到那些圣保罗圣彼得，他们脚是比较光一点的亮一点的，因为他们觉得去进去摸摸呢，你会得到神的给的福气的，然后给你一些祝福。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有些事情困难，就跟人说神啊，求你给我明天就给我，或是今年之内给我。如果呢一次祷告不够，我一天我愿意祷告5次，然后如果都还不够的话，我进去祷告，我进去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神一定会听我祷告的，神一定会给我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进去祷告呀，这个是绝食抗议啊，你觉得是吗？这是我们只有时候把神呢 这个信仰搞得好乱的，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以为神是这样的，其实神是不是这样呢？圣经有没有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花功夫，我们愿意把一些民间的迷信啊，有些迷信我们以为的东西加进去，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能够体谅，我也会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迷信的。所以我就说，要他们这些非信徒不要瞧不起我们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搞清楚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重要。尤其是我现在是面对的人是的确很多知识分子，我们所在德国所面对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念大学硕士或是博士的人好多，所以你要告诉他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不能证明几个神给你看，因为信神用信心的，我们也是因信称义，但这个是大前提。后面的是我们信仰是有好多事情神清清楚楚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的，这个是神对我们启示，而不是我以为神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以为神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话，他是王大仙、哦、香港来知道是王大仙是谁、哦、这是有求必应的神。神是不是有求必应的呢？我问大家，神是不是有求必应的啊？啊？为什么摇头？我会点头的。神是有求必应的，只是你我们误会神有求必应，以为是我求什么他就照着我的意思给我而已。但是神是有求必应的，你祷告神会听的，神会应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神是有求必应，而不是他们所为的有求必应而已。这个是相信，我们是相信神的。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问我、哎、其实呢我们祷告呢为什么要祷告呢？如果我不祷告神不知道吗？然后如果你说你不祷告神就不知道你的需要的话，这个神就太小了，那么就会说还要祷告呢？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为某人，某人我比如说、某一个弟兄姊妹告诉我他的、朋友病了，牧师你为他祷告吧，他在国内的，那么我也愿意为他祷告的。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说，哎，牧师你祷告时候没说他的名字啊。我说啊，对啊，我忘记在我祷告里头提那个名字，会不会没效的？神会不会搞错呢？这不是不是，这会不会那个是小单还是大单呢？我说神你不需要讲那个名字，神也知道你在为谁祷告，基本上你没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祷告什么，你需要什么，那么为什么要祷告呢？哦，对不起，原来祷告不是为神的，而是为你的。原来祷告是神要你亲近他，原来你越祷告你越明白神，而不是神明白你，因为神完全明白你。原来神说你过来，你向我祈求，你来跟我亲近，我不是需要你祷告我才知道，因为如果你祷告神才知道，你不祷告你不说神就不知道，这个神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因为这个是迷信。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说我们所有祷告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要跟我们亲近，你祷告，你祷告或者没祷告或者刚祷告他已经听了，听的意思是说，他说孩子我懂，我知道你需要什么的，你来我面前求我非常欢喜，但是我聪明，我比你有智慧，我知道有什么对你更适合，什么时候达成更好。有时候等候并不是坏事，有时候不给你并不代表他不爱你，而是你孩子一 每天来问你拿糖果，你会立刻给他吗？如果你立刻给他，你就是一个 没有太大智慧的爸爸妈妈了。你有时候要等一回，有时候要，但是你是完全爱他的。我们用这个比喻还不能够完全贴切比喻神，因为神我不是，我们做爸爸妈妈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我们都爱我们儿女，但是我不是全能的。但是我们神有不同啊，他有全爱，他有全能，他有什么不能够成就的呢？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明白神呢，我反倒过来了，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是我喜欢的题目， 所以丹丹说我说我来这里分享什么呢，因为坦白说我从来没来过这个教会，我除了丹丹以外我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认识的，除了我太太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去一个新的教会里头我应该讲什么，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教导的，原因是我怕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是我最喜欢分享的，就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听的。所以我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三个字，叫做相信啊，叫做不信迷信相信。当我们很清楚看清楚神是属性是怎么样，我们了解他多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之后你对你的信仰更有信心，同时你更相信神，同时你能够去面对不信的人对我们挑战。好，我看看我们这几个前言而已，我们看几段经文。我介绍你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我说我十岁到十五岁已经在教会里头主日学五年，所以我学过好多旧约的故事。那旧约故事很好的，其实旧约故事是比较人呢，因为新约呢就是保罗书信呢，你好像他说念了要对教会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这个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又要做光明子女，那个是一个单向的教导，是很好的。但是呢旧约有时候有很好，因为它是神与人之间这个互动，让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好像旁观者看电影。但其实你要小心啊，你看电影是神说你看电影的时候请你把你自己摆进去。当我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有些不是跟你说的，所以你不要所有跟随以色列人。但是呢神跟以色列人对话互动的时候呢，我中间看我就会学到东西了，这个旧约的好的地方。所以多一些主义学念旧约，也多一些研究新约。我们看看几个故事。这个还不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邀请大家，你再念一次吧，第四章。我请也可以啊，刚刚谁先念的？弟兄先念吧。好，现在姊妹先念，姊妹先念第一节，弟兄念第二节，去把这个第四章念一次。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好吗？请姊妹一二三。 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是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明灯，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全能的神。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跟随你，是神你给我们福气。神，我们愿意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明白你跟我们说的每句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我们要胆量，我们要刚强，我们能够去跟随你，我们能够去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扎根，我们也能够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愿意神你自己教导我们，愿意神你自己领导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会场当中运行，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刚刚呢，我们的诗会呢，其实我是不是好像我跟他有一些约定的，但其实没有的，是这个神安排吧。我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可以求福气吗？啊，我还有，对不起，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只是不是这个世界他们所说的福气而已。因为神是愿意赐福的神，神说过的，我是个大大降福的人的神，我是愿意你们得到福气的，因为这个神的心愿。我就问，那么我们信仰是迷信吗？很容易的回答就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么如果我们求福气，我们要不是迷信，那福气从哪里而来？当然从神而来哦，福气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出来了，当然是从神而来。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依靠全能的神，我们的确依靠他给我们福气，带领我们平安，让我们一切这个生命当中都要由他引领，包括患难都是神给的福气，这个就是我们的概念。所以不要怕的，这个大能又全爱又全能的神，他保守我们一切。我不需要知道明天如何，是吗？我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如果你说，哎，牧师你是牧师哦，你好灵的哦，你告诉我一些预言，我明年后年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不会发达，我会不会生孩子，生孩子男还是女，我告诉你，我没办法告诉你，因为神从来不要我们知道明天如何，他只告诉你，你明天在我手里，你还怕什么？这个是我们确信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去看看这个故事。好，我想问以利是谁？以利是大祭司哦，那个时候是宗教领袖哦，大牧师哇，基本上是整个教王，乱说啊，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带领整个以色列民去管理这个宗教事宜的。他有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在这里了，何弗尼还有呢，菲利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以前呢，可能他们要承接这个工作的，简单来说他是牧师的儿子，两个牧师儿子，应该很虔诚的哦，应该是跟随，尤其是那个时候跟随大祭司去做祭司的工作的，所以是虔诚的家族的人员。你看看他做什么，看前面第三章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你发现居然有这些人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是从第十二节念到十六节，我们只念几节吧。请丹丹你站起来念好吗？我请丹丹而已，我请这个侍奉大家的人。你看看这两个人是离谱哎，是吗？神这个圣经怎么描述他的？他说一开始以利有两个儿子，他是什么人？恶人，圣经的判断，在神眼中他们行恶的事的人。这两个人呢是这样做事情的，然后呢有人去献祭到示罗，就是那个时候的宗教中心，
去献祭的时候呢，其实神说明的所有都要烧过的吗？神要那个脂油出来好像馨香的祭给神吗？他就说哎，我就偷这些祭物，我拿来自己用。其实神都给他们的，如果都做好了之后给他们，但是他们在中间去拿，好，觉得呢太多人献祭了，这些吃不掉了，明白吗？烧过之后吃不掉，所以最好拿些生的，生的可能还可以去卖。说哎，不需要烧了，生的生的我要。他派的仆人去跟 那些百姓说 不需要烧。那么那些百姓也不是很笨的哦，那些百姓也不是很笨的，你说什么就什么吗？然后百姓说啊，不对耶，我们所学的这个宗教礼仪呢不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下完之后才给他吧，让脂油出来之后再给。然后说不行就抢。你看这两个人他相信什么啊？祭司哦，两个牧师哦，两个小牧师哦，这个宗教事宜的领袖啊，你觉得他相不相信神？我不太觉得他信神的哦，我觉得呢，他一点都不怕神的，就不更不要说敬畏了。你看下面，然后这两个人就离谱到一个地步呢，我没办法再形容了。他们的十七节，两个下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这个第一。然后下面他还去在一些事情当中不道德事情他也做。22节，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不单是这样去对接祭物，他还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这是不正常的这个道德行为。然后呢，以利知不知道？以利知道，以利这24节，以利说：“我儿啊，不可这样啊！你听见，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他怕的是这个而已啊，你们的风声不好，我只是怕你这个什么凋零而已。然后呢，你们是以色列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事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好了，这个父亲有没有责任？我想问大家。那我们有时候呢，看圣经小心，我们其实自己不下判断的，因为让神去下判断。所以如果圣经没判断的时候，我也会好小心，不能够下判断。但是如果神要下判断呢，就不太一样了。看看下面，看第2章，然后神就派一个神人去跟以利说话。神人责备以利是什么呢？我们看29节，神人是责备以利，他说：“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糟蹋？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原来不行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孩子违背神的话，你还是要教导的。这个也是我在汉堡教会常常提的弟兄姊妹说，如果孩子呢13岁之前你不教的话，你就没办法再教他的了。如果你13岁之前呢，你回教会，你就一定要拉他回来教会。他还听你话的时候，还受你控制的时候，然后你要带他来，因为是做父母的责任。如果你说没关系啦，他喜欢不去就不去啦，然后呢他自己自由啦，让他自己发展吧。过了一段很重要时间呢，其实呢你管也管不了的。当然父母的这个模范很重要，楷模，我们叫国内说你的楷模很重要，是孩子看你怎么的。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当中，神责备以利你是大祭司，但是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这个很大的提醒。然后但是呢这个的确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到下面神是有判决的。神判什么呢？神判这个的确变悲惨的。31节，日子将到，必到，我要截断你的棒臂和你夫家的棒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但是你两个儿子必定要死。可以吗？这个是背景。好了，我们现在去到第四章了。第四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刚刚练过了，打仗哦，谁跟谁打仗？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谁赢第一场？非利士人赢，杀了他，以色列多少人？四千，输了怎么搞？好，我们看看啊，所以现在下去。以利做大祭之后，两个儿子，记得何弗尼、非利哈，他们是二人，他们是祭司，居然神说他不认识神。然后呢，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还犯奸淫的罪。父亲的确劝告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父亲劝告当中也有一些判断，就是这个父亲也不是全心全意劝导，但是两个都要负责任，不听父亲劝诫，神派神人去责备以利，宣告这个下场。这个是故事背景。然后一到达这里呢，我们发现有一场仗在打，一打仗非利士人以色列人输了哦，那么你怎么做？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大能，我们有大能神保守我们，出埃及都可以了，打赢这些非利士人，神应许我们有迦南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当然要赢啊。但是为什么输呢？输啊，可能神不与我们同在哦。那么找神呢？怎么找神？抬约柜过来咯，当然在，这把神带来师父道。你明白吗？他们就抬这个约柜过来，就把神抬到，因为约柜是不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的，所以比较，因为神吩咐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说这个约柜本身里面装什么没关系了，一个不是神学问答比赛哦，就是里面只有法板，那么亚伦的这个杖，发过牙的杖，就是这样，这个代表神同在，我只能说吧。所以他们抬这个车就走的时候呢，要抬着这个约柜，但会幕一打好的话，就把这个约柜抬进去，表达什么？神与你们同在，神一起保护你，神带领你们，你们神子民是美好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用着什么？我一打败仗，我不想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最终要神同与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可以自己来的。所以呢，他不单只把个约柜抬到这个战场上，他还派谁去抬呢？两个大护法哦，好厉害啊！因为这是何弗尼跟费尼哈抬过来的。我想问，神有没有威名？有没有？有啊，费利先好怕啊，一听到哇，他们为什么这么吵的呢？哇，原来他们的神来了。哇，哎，你知道那个神厉害吗？厉害啊，怎么说？听说他是连这个埃及人都打败的，我们死了，这一死没命了，这个是他们说的是吗？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怕了。然后结果还有一些悲哀当中有勇气的人说，死就死吧啊！我再说非利士人啊，说我们要做大丈夫，临死不屈是吗？我们要他们做我仆人，我永远不要做他仆人，所以呢，我一定要，我们明知道他们神来到，我们明知会输的，我们要打。所以呢，说起来，一起起来做大丈夫。结果呢，这个谁赢？还是非利士。杀了以色列多少？三万，好，比前这阵子更多。还有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约柜掳去了。哇，这个可笑，把神也拿去了，是吧？是这样啊。然后呢，后面两段你会明白了，这个信息全回去以利，以利知道大祸了。所以以利一听说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在战场上，所以呢，约柜抬去，两个大祭司都死了，两个祭司都死了。然后爸爸听到这个消息，爸爸其实知道神的审判来了，所以爸爸在这里也心脏病吧，也死了。然后呢，他一个儿子的太太怀孕，其实是悲剧里的，对， 我们都不喜欢看到悲剧，但是呢的确是个悲剧。然后呢这个那个太太给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圣经问答比赛，以加伯是吧？在这个21节，他给这个孩子叫以加伯。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啊？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我告诉大家，如果故事停在这里的话，没有希望了。看看，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是吗？很清楚，在战场上都被掳去，这个是事实。神被抬来的约柜也没用。那么为什么啊？对，小心听啊！为什么没有法力的呢？约柜有法力的，应该为什么约柜没有法力的呢？不是抬来就是神来吗？他们都惊怕了，但结果还是输，还输得很惨，还有抬来的那两个祭司都死掉。然后所有以色列民都在说，以色列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吗？还是以色列民以祭司代表离开耶和华呢？我相信前者吧。因为呢，其实在前面你看到那些以利以致他两个儿子这样的藐视耶和华的话，在以前代表了以色列民也是这样的，上面有这些祭司，下面有这些人民，神要教训，神要告诉他，我不是给你是怎么说玩耍的一个神，我不是给你去这样去 manipulate 的是一个神。约柜等于神自己吗？约柜不等于神自己，约柜是神愿意的时候他就是他的象征，他不愿意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约柜，是吗？因为约柜本身只是神同在一个教材而已。弟兄姊妹小心，有些东西是一个教材而已。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也有个迷信的，就是有一个弟兄姊妹跟我说，嘿牧师你知道吗，当天呢我来到教会呢，我就坐在前面第二行第二个位置当中，然后是当天是你讲到的，然后呢我其实明天我要考试的，其实我没有念得好好，然后我就在那里祷告，然后你讲到的时候我祷告，然后呢明天星期一我就过了这个试，所以呢以后我每逢考试呢我一定会教会，我一定会坐在第二行第二个位置当中，当你讲到的时候我祷告。我当然在讲笑了，这个不是迷信是什么？这个是完全的迷信，这个不是相信神，因为神只是你的仆人，神不是你的神。看下去，约柜有没有法力呢？看，走着瞧吧。看下面第五章，第五章看看这个约柜有没有效。我们只念一段，因为好长，你念下去你就知道这个约柜好厉害的。哎，潘弟兄给我们念好吗？第五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就可以了。厉害吗？有没有法力？有啊，你只看到一半而已。后来呢他们就是把这个约柜好怕了，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第六节，耶和华神手重重的加在亚斯特人手身上，败坏他们，他们甚至疮。然后亚斯特人就见到，哇，这样的话我就搬到另外地方，另外地方的人又上痔疮，然后一直搬到几个城市，每个人都遭殃。谁要你把我的约柜乱来啊？然后一直到后面神要祝福某一个家族，然后在那停了一阵子，后来大卫就把约柜借回去，都是很好的整个过程。 我问你，约柜有没有法律？那么为什么约柜有时候又有法律，有时候又没有法律呢？我当然不是做魔法的人，我不是说法律，我是乱说而已。神的神圣全能是在他自己控制的，而不是你我去控制的。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神透过这个约柜是告诉你他在，但是如果你乱用的话，神就说我随时不要以这个代表我的，神以什么代表他都可以。怎么叫做不信？怎么叫做迷信？怎么叫做相信？有没有定义？怎么叫相信？怎么叫不信？对，何弗尼跟菲利哈他信吗？我不觉得他们信，包括那个时候被误导的这些百姓都可能不信的。他们不打仗就没有神的了，一打仗输了才有神，要把神抬来。如果真的给他打赢呢，你想这些人会怎么做？又乱来了，又恢复他们自己的生活了。所以有时候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个难关，经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去感恩的，去回想神的帮忙，而不是哦，都过了这个难关，那么我又陷到一个这个低谷的地步，到我最有困难的时候神再来。我说我们要在这个困难当中去要神给我们，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苦难是自造的。因为神说你没有苦难呢，我基本上没办法亲近你，你等我一下哦，你没苦难我没办法亲近你哦，都悲惨。神说你成功的时候我亲近你好吗？不信是忽略神的临在，不尊重，轻慢，藐视，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基督徒，基督徒可不可以幽默一点呢？可以的，我都有时候想，但是幽默不等于过线。所以呢，有些一些朋友啊，如果他是非信徒啊，他取笑你的信仰的话，你不要跟他一起笑哦。然后呢，我们去崇拜。我知道最近好像我只是刚刚来才知道，好，我们要提议我们比较准时好啊，我们准时崇拜，不要迟到这些。那我说这些事情呢，只是代表我们的心在不在。有时候呢，我们做每一个事情，你是不是很谨慎的去做？你祷告是不是很认真的？还只是说完就算？这主祷文也是背一背一背就算了吧。然后呢，祷告其实我在祷告，其实我在想其他东西的。这个呢，人是不能够审判人的，我们没办法看到人心，但不要误会，神不会看到人心，神看透的。所以呢，谁是不尊重神，谁是轻慢神，谁是藐视神呢？神知道的。所以我们做每一个事情呢，我们有时候很谨慎，不是因为人看我，而是我叫神在看我。当然如果做父母的，做教会领袖的，做一些所谓有权柄的，这个也的确叫做给人看的，是什么意思？是榜样而已。但是里面真实才重要，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真实，外面做的话也是枉然的。但是如果你是里面真实，神非常看清楚你是很尊重他的，然后你的表现当中也帮助弟兄姊妹更尊重神的话，没有，这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什么叫做不迷信？猜想，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基本上你不管神的属性。我们很多时候学圣经呢，有一个范畴是一定要学，就是明白神的属性。当你口称神是公义、慈爱、怎么怜悯，说这些，你懂吗？你有没有清清楚楚知道神是如何的？神说我要你，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我们懂吗？所以是对神的属性是我们学圣经的最重要一课，知道我们所相信神是如何的，而不是以为他是如何的。然后呢，我们不要献祭他的能力，不要希望操纵他的主权。我有时候也给一个迷信一个定义，我的定义是这样的， 迷信呢，就是人，包括信徒了，希望透过人的一些方法去利用神的能力去达成他心里头所想所要的，在他自己预定的时间当中完成。啊，迷信，要不要再说一遍？迷信呢，就是人希望用自己一些方法能够去用神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去达到他自己心里所想所求的，还要在他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这个是完全迷信，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回来之后做第二行，然后在那里这个什么时候你祷告，然后你就得到你要的东西。这个跟外面这个拜拜有什么分别？没的。因为一拜他一给灵，下次再来又灵，神不给你这，神不跟我们玩这个游戏的。因为这个游戏是完全把神变成了一个你所用的亚拉丁神灯。神是不是这样的？神不会跟你玩的。神听你祷告，但请你尊重他。好了，我们都明白的了，所以不要迷信。不要以为你能够重复某一些动作，某一些说话，包括你某一次祷告，或者你祷告五次六次，然后你就能够用神这个超自然能力完成你要的东西，还要你自己预定的时间你都完成，这个是完全的迷信。我们基督教我们的纯正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包括我声明吧，我的立场，我是不接受，我也不会去那些神医布道会的。就是有个牧师或者有个传道人说，我有特别的能力，神给我特别的恩赐，我有治病的功能，所以呢请你们呢去找一些有病的人来我这里，我为他祷告，他们会好的，或者瘸腿的能够行走，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是你的信心不够。我有一点怀疑的，因为这个是我从小长大在我信仰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清楚的，圣灵给人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是随着圣灵自己的主权给的，也是他自己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收回是你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我现在说吴牧师明天开一个布道会，然后我要这样做，那么呢现在就会好了。我其实告诉你，我已经拿到神这个能力，随便我什么时候用。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回来说，那么不是不需要为祷告这个病人祷告、啊、我说要。所以如果你们如果我再来祷告，再来讲道，如果你有一些病的朋友，他愿意听福音，他也愿意神怜悯，来我也为他祷告，我也会的。但是我绝对不担保他会好，我也绝对不担保他那个时候就会好，但是我绝对能够担保神听他祷告，如果诚心的。那么如果祷告之后他死了怎么样？神有没有听？神还是听的，因为生命也不在我也不在你手中。我在积极说着，不要落在迷信当中，因为如果你在迷信当中，你就把神的主权拿过来随你的心意去用，这个不是尊重神的表现。那么什么叫相信呢？我要回答我，什么叫相信？怎么样是相信神？很多时候呢，我也有发现，我常研究迷信的。你为什么？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为什么有人会迷信？包括基督徒，你知道吗？想想有一个特点，这些人特别喜欢迷信的，因为迷信能够帮助他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懒惰，他可以不花功夫去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立刻达成他要的东西，他不要下苦功。神不喜欢这个。神说，你好好做好你自己的部分。你是个学生，请你好好念书。你是个家庭主妇，好好去教养孩子，在家当中去尽忠，这个好丈夫，好好管理你自己的事业，在当中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上人，不要贪污。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教授，好好教学生；做一个基督徒好的商人，不要这个逃税；做一个所有这些做好的一部分，然后好好领受，好好回来学圣经，好好去明白你的爸爸告诉你的事情， 好好去明白神的属性，我觉得这个才是相信。很就是跟前面不信的相反的，就是不要轻慢神，完全尊重神，不要藐视神的神圣，这个是其中一个是相信的表现。第二呢，还有的让神照他自己的旨意完成，让神去照他旨意完成神自己的心意，不是你的哦，是神的心意，他做主。因为这句话已经讲了好多了，如果你是我们想懂英文，就说 You do your best and let him do the rest。 我们常听几个，其实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哦，就是我有困难，我好好的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会遇到挑战，我会遇到诱惑，我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但是我祷告神，我交托你，那说交托真的交托哦，神我交托给你，因为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来，我祷告，我求，我为我爸爸的信主祷告，我为我婆婆的病祷告，我为某个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我为教会的发展祷告，我为我自己的灵命长进祷告，我为我的爱人他有健康祷告，我为了儿女成长祷告，我都是诚心诚意祷告，因为我完全相信这个神的保守。但是我同样做好我的部分，但是我祷告之后呢，我就交托了神，我明白你是全爱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一定会成就照你的时间，我都相信。我相信一个基督徒生活是不是很难的，我常常觉得当我们去不是迷信，不止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对神有误解的立场当中，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很有福的，因为神愿意给我们福气。我们的信仰好简单的，其实我完全相信神的救赎，我完全相信神爱我，我完全相信我是神的子民，我好好的做我们一个部分，在当中我听从圣灵的感动，我听从圣灵的分辨，我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随着他的心意去做，神感动我说我要怜悯，我要帮助，我要饶恕，我要接纳，我要包容，我要弟兄姊妹，我就去，人得罪我，我就不含怒到日落，我就是爱他，我愿意为他付出，所有这些圣经都教导的，不要说圣经没教导哦，圣经有教导，好好做好，然后交托给神。人家误会你怎么样？我告诉你，不打紧，神不会误会你的。有时候我们做好人会被人误会的哦，有别人冤枉、冤屈，但是说不要担心，我为你做主。这个是我们信仰都很清楚的一些诫命，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的鼓励支持，让神做好他的部分，让神去完成，这个叫做信心。我回来了，因为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问，那么怎么应用？我都讲过了，在祷告当中，在敬拜当中，你的态度，在一些对守圣餐的过程当中，不是只吃饼吃杯啊，在里面所有礼仪都有意义的，在当中。教会啊，对教会，在教会当中的前的这个表现，过圣诞节当中，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复活节这些，在这个礼仪，所有简单一切的属灵的意义当中，都要明白，如果是教会传统，它有它的意义的，而不很轻率的去面对。包括我们基督徒每天所活出的行为，所说的一句话，一切话，就是看你是一个信的人。还是个迷信的人，还是个不信的人，你都能够去检查出来的。所以也希望跟弟兄姊妹去分享这些，我就总结好简单，总结我只给大家一句金句，就是诗篇128篇第一节，好短的。如果你是诗篇128篇第一节，我觉得这一节就是综合了我们所说的信不信跟迷信。我们可不可以念128第一节？好短的，对，给你姐姐送给大家的，没有什么礼物，一个小小礼物送给大家。好，一二三。这么简单，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简单。第一，我们的信仰 并非不信。
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
我们敬而畏，在当中把神摆回他主权的部分。我们不是一个不信的人，不像这个何弗尼、这个费利哈，不是走过场，教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有属灵意义而做的。第二呢，也不是迷信。迷信呢，就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你要什么要什么。神说这个是迷信，要不迷信呢，好好遵循他的道，这我刚刚所说的，好好去在圣经当中拿力量，在圣经当中好好的去听神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吩咐怎么去做，不是这样哦，这个也是迷信啊。哎，我今天要一个金句，一翻一剪，这句是今天给我的，我觉得是个完全迷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也不需要讲偏排了，你把它剪开就可以了。哦，神学也不要念了哦，就剪开，然后抽签，这个是完全的迷信。遵循神的道，好好的去在他里头扎根，明白什么是相信，非迷信，非不信，非迷信，真的相信，这个人呢，是变为有福的人。所以我说，可不可以求福？可以的。你的福气怎么来？你这样就够的了。你常常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人的耶和华的神人，你常常敬畏神的人，你对神的吩咐好小心的去体会、去领会、去遵行。我们很多福气的。其实我从这个我信仰经历当中，三十几年呢的信仰过程当中，除了有些苦难的事情我不能够理解，我不能够回答，因为那个苦难是要经历的。但是总的来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都很有福的。有时候有苦难临到一些神的仆人，包括都是一个特别神的安排，一个考验而已。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的。神说你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试炼的时候，他才给你的。所以也不要用别人的例子来去打倒你自己，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神都在听我们祷告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跟以色列人的互动当中告诉我们你是如何一个神。神，我们就愿意去尊重你，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满有你的形象，我们愿意我们扎根，不会中了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我们而是在你的信仰当中有根有基。所以我们求你去教训我们，也给我们有你的方向，有你的道，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遵行你的道，在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因为神你是一个愿意赐福的神。我们感恩，我们感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